我们38回的后半，看一下吃完螃蟹贾母走了以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在限定好的12首诗的题目当中开始要写诗啊。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去感觉一下一个在文化里面非常有象征的传统，就是菊花啊。那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花在一个文化传统当中，它其实是被文化所塑造成功的东西。就是我相信菊花，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看它，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对美国来讲，菊花就是花的一种吧，它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加进来，可是因为菊花在从《楚辞》就提到菊花，特别是陶渊明啊，当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那个菊花变成了一个人对抗现实世界里面让他痛苦的事物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所以菊花就开始被赋予了很多文化的符号跟意义。所以我有点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菊花变成了这些孩子们的题材，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像百合花，它曾经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当中特别象征纯洁贞洁，它就代表了圣母玛利亚。那么所以任何一个植物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它会不断地去赋予它新的意义，最后这个符号就会变成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大家很熟悉的像梅花，在宋代以后，在元朝蒙古的统治底下，文人用梅花去对抗了一个东西，所以梅花也变成了象征。所以梅兰竹菊都已经慢慢超越它原有的植物性的个性，而变成附加很多文化的含义。所以下面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这么年轻，可他事实上在承接一个大的文化传统。所以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当然是陶渊明，提到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者是他在这个归去来辞里面所说的山径旧荒，松菊犹存。就是他做官做了很久，他忽然觉得自己家里的那三条路，回到家庭的三条路都已经荒废，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只有松树跟菊花还在。那这个时候松跟菊都会变成文化符号。所以很多在美术史上我们看到会被画家一直画的东西，是因为文学上一直把这几种植物塑造成文化传统。那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这个符号学在东方的艺术里影响非常大那在韩国在日本都可以看到，就是他对菊花对松都是因为陶渊明的一些文学的东西。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些符号可能太过强大，强大到今天我其实有一个渴望，是说怎么去创造新的文化符号出来，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或者是在一个特别的环境跟生态空间里去创造新的词汇语言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希望凤凰木有一天也许变成我的新的文化符号，可是我必须要找到它存在的特殊的美的理由。那过去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写植物，是因为觉得这些个植物尤其在亚热带的地方，在岛屿海洋的气候里面它其实很不同。那梅花的那个符号事实上已经固定了，它在历史当中已经固定了，所以它应该有新的符号要能够被创造出来，因为它是不同的感觉跟空间。那么在台湾其实很难感觉到梅花的美如果你在北方的那个冰雪当中，那个梅花真是动人的不得了。可在台湾事实上我都是靠文学跟绘画，其实我无法真正在现实里感觉到梅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新的符号应该是从生活里慢慢出来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小孩子办了一个海棠诗社，他们所处理的对象跟题材跟那个大文化传统的背景比较相似，所以他会接这个大传统。可是也许今天的年轻一代，他在很多不同的生态跟气温文化里，他东西绝对不同，而且时间时代的转换也特别巨大，所以这个新符号有可能它也不一定是植物了因为过去人类接触的东西多半是自然性的东西，可是现在很可能它在网络的世界新的工业文明当中它有新的符号要出现。那么这些部分都是我们一再谈说，如果回到一个诗社，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选出了菊花，他们为什么用菊花来做了12个不同的题目从意 一局到众局到访局到对局，一直到最后的局影局梦残局，那么把菊花拉开成为十二个不同的一个人跟菊花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是因为他们的游戏当中有大传统啊，有一个大传统的东西。其实我比较希望注意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场用蟹黄抹来抹去的那个戏怎么转折，就是文学家在这个时候的结构特别特别难，就是我们看到好的艺术家不管在戏剧当中在文学当中转场是最困难的东西，你必须要让前面的一个纷乱的环境一个躁动的环境忽然有沉静的力量出来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文本的东西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它怎么样子开始沉静下来，所以有一段也许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林黛玉因为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所以自己命人剁了一个绣墩依栏坐着，好，从这里开始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场，因为前面都在讲大场景啊，大场景现在忽然集中在黛玉，黛玉往往一出现的时候她身边就有一个孤独的一层雾一样的东西，就是以前有人讲说那个有些演员很奇怪，就是他在画面上他被导演塑造成一个空灵的一个符号，所以他一出现的时候好像迎着一层雾气，然后常常会转到内心世界，那么黛玉有这样的特性出现，就是常常你会觉得当作者在特写黛玉的时候忽然所有旁边吵闹的东西就沉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开始读啊，就说他靠着栏杆坐着拿了一个钓竿在钓鱼，那宝钗手里就拿着一只桂花玩了一会儿，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在玩自己的东西，然后有一点孤独，有一点有心事，有一点在想什么东西，所以各自各自的去钓鱼的钓鱼，玩桂花的玩桂花，那又摘了一些桂花就丢到水面引那个鱼上来吃，又讲到湘云，湘云出了一回神又让一回，那袭人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那探春跟李纨袭春就站在垂柳荫中看鸥鹭，看水上的海鸥跟鹭鸶这些水鸟，那迎春又独自在花荫巷拿着花针穿茉莉花啊，就把茉莉花穿成一串一串的，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一会儿又挤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好，大家有没有发现镜头是特写每一个人的，在这个特写过程里面其实每一个人好像在钓鱼摘花，可是都在写诗了，已经在想诗的东西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最忙了，所以一下看黛玉钓鱼，一下又挤在宝钗旁边说两句话，一下又跑去看袭人吃螃蟹，然后自己也陪袭人就喝两口酒，那袭人又剥了一颗肉给他吃啊，就是给宝玉吃，那黛玉就放下钓竿走到座间拿起乌银梅花自斟壶啊，就是乌银是老的银，老的银才会发黑啊，所以叫乌银梅花，上面有压出来的梅花的花样，乌银梅花自斟壶，就是这种壶很小，就是喝酒的人自己在茶几上倒着喝的，通常如果是有丫头去倒的酒壶都是比较大的酒壶，自斟壶就是自己一个人喝的酒壶啊，一个人酒壶是小小的，所以黛玉就拿了一个乌银梅花自斟壶，捡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冻石我们现在很多刻印章的寿山石叫做冻石，就是摸起来有一点冰的，然后里面有一点结冻的那种感觉啊，叫做冻石，那就用冻石雕的一个酒杯雕成芭蕉叶的形状，好像卷起来的芭蕉叶，所以叫做冻石蕉叶杯，那上面有海棠花的啊，海棠冻石蕉叶杯，那丫鬟看到黛玉拿自斟壶又拿一个杯子就知道她要喝酒， 就赶快走上来帮他斟啊，就是丫头会觉得主人要喝酒了，不能不去帮忙。那黛玉就说：“你们只管吃去，让我自己斟才有趣。”好，所以这一天都有一点解放，就是每一个人都从伦理辈分里面解放出来，变成一个孤独的个体，然后他们想要写诗了，说着就斟了半盏啊半杯，那看一看却是黄酒。我们刚才讲过，说吃螃蟹是要热黄酒来喝的。那黛玉就说：“我刚刚吃了一点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啊。”这绝对是黛玉啊，我们吃八只都不会疼的，这样他是吃一夹子肉他就开始微微的疼，就是黛玉身体不好啊，然后太寒的东西他受不了，所以我刚刚吃了一点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那要热热的吃口烧酒啊，觉得黄酒不够烈，想要喝一点烈一点烧酒。那宝玉说有烧酒，就赶快将把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啊，比较烈一点的酒烫了一壶来，那黛玉也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那宝钗也走过来，另外拿了一个杯也喝了一口，喝完以后放下，沾了笔到墙上，把头一个一局勾了，底下缀一个横字。好，有没有发现全部在想写诗，所以他们也不是在吃螃蟹，也不在喝酒，也不是在钓鱼，每一个人都在想要写什么诗了，因为你想好了以后才敢去勾。所以刚才的特写其实是在讲各有心事，每个人都在想这个怎么写这首诗，所以宝钗就第一个进去把第一首一局就勾了，说这首是我的了啊，我已经要写。好，你看他宝玉是最好玩的人，宝玉永远在那忙来忙去的，然后不晓得他要做什么，看到宝钗去写了一个一局勾下来，说这个一局是我的，我已经要写了，那宝玉就说：“好姐姐，这个我已经有了四句了，你让我做吧。”啊，就是我已经做了四句，那本来应该要八句，我已经有四句，你就让我做。那宝钗就说：“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得这个样子，就不肯让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在选题目了，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的诗。那黛玉也不讲话啊，黛玉就过来就把第八个问菊勾了啊，就问菊花问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好，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可以细细的去分问菊、菊梦它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同样是菊花，可是问你跟菊花讲话，你问它，你直问它，跟你菊花可能已经凋零了，你去梦到它，它的差别在哪里？那么事实上在写这十二首诗的时候，最难的不是写菊花，是写梦那个感觉，是写问那个重点啊，它才是难写的地方，因为菊花本身已经被写了这么多了，就是古来所有的诗人都在写菊花，所以这个虚字就用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虚字反而变成了主体啊，怎么意，怎么意菊，怎么问菊，怎么真菊，这个字的部分，动词的部分反而变成最重要。好，他就把问菊勾了，也把十一个菊梦勾了，写了一个潇啊，就是潇湘妃子。宝玉赶快也拿起笔来，就把第二个访菊勾了，那写一个红啊，怡红院的怡红公子。那探春走来看看说：“奇怪，怎么没有人做真菊啊？就是把菊花戴在鬓边的这一首啊，真菊，他我来做真菊吧。”然后指着宝玉说：“刚才说过哦，不许带出闺阁字样，你可要留神啊。”这句话讲的非常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部都是女孩子，只有宝玉是男孩子。可是探春特别跟宝玉说：“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虽然都是女孩子，可是写这个诗不准带出闺阁字样，因为女孩子写诗有一些女孩子的习惯啊，就是很女孩子气的。”所以他反而跟宝玉说：“你不可以有闺阁字样。”可是宝玉事实上是一个男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有趣，就是那个探春是比较像男孩子的，因为他比较大辣辣的感觉，那他觉得宝玉有时候太细腻，所以他就特别警告说：“等一下写诗不准带出闺阁字样，你可要留神。”说着就湘云就走过来了，湘云把第四首对菊、第五首共菊 两个也都够了，写了一个香这个字。那他写了香以后，探春就说你应该起个号啊，我们已经讲好说这个诗社里面不要有伦理辈分，什么姐姐妹妹，不要用闺阁里的名字，所以每个人有一个号。所以李纨是稻香老农嘛，那林黛玉就是潇湘妃子，那薛宝钗就是恒芜君，这个探春是蕉下客，就每个人就有一个号。可是因为史湘云来的晚，所以号还没有取。那史湘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号啊，我现在住在家里面有几个轩馆，可是也不是我在住，那我借来用也没有什么趣味啊，并不是我真正住。比如说宝玉叫做怡红公子，因为怡红院是真的他在住。那这里也点出史湘云有一点寄人篱下，因为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他没有自己的轩馆，所以他觉得用别人的轩馆的名字他觉得没有什么趣味。那宝钗就说，刚才你们老太太贾母不是说你们家有一个水亭叫做枕霞阁吗？啊，这个枕霞阁也许已经不在，因为那是贾母少女时候的东西，现在也许不在了，可是至少以前你们家有过枕霞阁，那你就用枕霞旧友啊，就是你可以用枕霞阁来取号啊，就用枕霞阁，它难道不是你的吗？如今虽然没有了，你到底是旧主人家，那大家都说有理。宝玉就不等湘云动手，就代替湘云把湘字抹掉，改了一个霞啊，就是枕霞这个号。大概有一顿饭功夫，十二个题目已经全了，就是每个人都勾了，各自写出来都交给迎春。那迎春是负责誊录的啊，就拿了一张薛涛笺。我们前面讲过薛涛，唐朝的一个才女，她非常善于用落下来的桃花瓣做纸，做出来的纸是粉红色的，叫做薛涛笺。后来很多文人写诗都喜欢用薛涛笺来写诗，所以就拿了一张薛涛笺过来，全部就录出来某人做的诗什么题目，某人的号。李纨就从头来看，好，下面就是排列次序的十二首诗出来了。好，所以大家可以，我们读一下这十二首诗啊，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一再强调，这是十几岁小孩子在三百年前玩的游戏，啊，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玩出他的文化的品味，玩出他对声音的讲究，文字词汇修辞的讲究，玩出他对文化典故的熟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其实这才是教育。我们看到宝玉在学校里面其实是对抗主流教育的，可他自己在玩的时候，跟这些姐姐妹妹玩的时候，其实他表现出非常优秀的他的品格出来。我们就从一局来看，特别注意一局、访局、中局、对局，它是有次序的，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局的时候，菊花还没有开，还没有碰到菊花，只是觉得在自己的向往当中有菊花，所以要追忆菊花，就是去年的菊花，然后现在今年菊花还没有到，所以要追忆菊花。怅望西风抱闷思，啊，西风是秋风，秋天要来了，然后有一点心情，有一点烦闷。料红尾白断肠时，料是红料，在河边开的一种红色的料草，是秋天开的，啊，就是《诗经》里面讲的六六者鹅那个草啊。六花尾白，芦苇是白的，六花是红的，料红尾白断肠时，都是在讲秋天。空离旧圃秋无际，啊，离开了旧日的花圃，秋天怎么没有踪迹了啊？这个秋无迹用得真漂亮，其实是讲菊花不见了啊。秋无迹啊，秋天没有踪迹了，受损清霜梦自知，因为菊花已经全部都不再凋零了，所以说受损清霜就是剩下来的菊的梗瘦瘦的，然后上面都是霜，只有在梦里面才会找到菊花。梦自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啊，注意大雁， 大雁在秋天是要转换季节的候鸟，它是到南方，飞到南方去的。所以这个人在想念菊花，抬头就看到天空的大雁在往南飞，所以他的怀念好像跟着雁一起在走，念念心随归雁远，六六坐听晚真迟啊，那种寂寥的感觉，坐在那边听到晚上女人在河边洗衣服的沾声，一声一声的传过来，都在讲有一点孤独的感觉。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啊？他这么怀念菊花，所以用黄花，好像为了意念这个菊花到了生病的状况，可是至少安慰自己吧，说九月九号重阳节菊花会盛开的啊，未与重阳会有期，就是这是宝钗的个性。宝钗其实是一个有希望的个性，她不会把悲哀一路到底，所以在一局当中孤独，可是孤独里面觉得我要向往，那菊花还是会开的，只要到了重阳节，到了九月九号菊花还是会盛开啊，就带出一局这个部分。因为一局，所以会去想要主动愿望，想去找菊花，去探访菊花，所以下面一首是访菊，是宝玉写的。闲趁霜晴试一游啊，就是秋天已经开始下霜了，那有一点晴朗，所以试着去游玩。酒杯茶沾墨烟流，虽然在喝酒在喝茶，可是不要为这些事耽误了，不去找菊花啊。墨烟流，霜前月下谁家种，去探访菊花的时候，秋天的霜前面月光底下谁家种了菊花啊？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求。这个菊花有时候住在门槛外面，有时候种在篱笆的外面，因为菊花就带来了秋天，所以槛外篱边何处秋，注意谁家种何处秋都用得非常好。蜡屐远来情得得啊，得得有点讲声音。那蜡屐，木屐大家都知道，那木屐做好了以后通常上面要上蜡的，可以防水，所以叫蜡屐。那么通常这种木屐都是到比较泥泞的地方或者下雨天才穿的，因为里面穿了绣花的鞋子怕沾湿，所以穿木屐啊，防水的这个木屐。所以蜡屐远来情得得，就是他在找菊花，所以他穿了木屐到乡下去，到处在探访菊花。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啊。注意我们讲律诗的对仗啊，三四五六句都是对仗句子。冷吟就是对着花不断的一个人在那边念诗，那兴致很高，所以兴悠悠对情得得。黄花若许怜诗客啊，就是说菊花如果它有枝，可怜我这样子去寻访它，一个诗人为它写诗，修复今朝挂帐头，那不要辜负我，我是真的可以找到菊花，而且可以把菊花带回家的，因为把菊花采下来挂在自己手帐的帐头上就回家了啊，修复今朝挂帐头。好，他又写了下面访菊之后有更大的主动去种菊花，所以出现了第三首种菊，也是宝玉写的。习除秋圃自移来，就是把菊花移到自己的花园来，自己亲手去种这个菊花。习除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处处栽啊，在这个竹篱旁边，在自己的花园中庭到处就种了很多的菊花。昨夜不期惊雨活，没有想到移来的菊花昨天刚好下了一阵秋雨，所以经过一阵雨之后这个菊花就活了，长得很好。今朝有喜带霜开，那今天特别高兴，这么寒冷下霜的日子菊花竟然带着霜开了。好，这里面当然也在讲，我们看到梅兰竹菊之所以变成四君子都跟寒冷有关，就觉得春天夏天开得热闹的花不代表品格，那反而菊花因为它寒冷当中带霜在开，所以它是可以对抗一些东西的啊。这里面就是刚才提到有一个文化的含义加进到植物当中去了啊。今朝有喜带霜开，冷吟秋色诗千首啊，就面对这样的菊花就开始作诗去歌咏这个菊花，就 一首一首的诗作出来，冷吟秋色诗千首，醉泪寒香酒一杯。那自己喝醉了酒，同时也用这个酒来祭奠菊花。泪这个字是祭奠的意思，祭奠这个寒香都是在讲菊花，酒一杯啊。那泉盖泥封秦护席，用泉水来灌溉菊花，用泥土来把根护好，所以很殷勤的去保护，去珍惜菊花活下来啊。在讲种菊的过程，泉盖泥封秦护席，好知三径绝尘埃。那有的版本是景径绝尘埃啊，就是知道这条路上因为开满了菊花，所以它是没有肮脏的东西的，所以这是一个象征。因为我们讲三径，刚才提到说归去来辞里面讲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是陶渊明象征他要回家走的那条路里面还有菊花，那条路是跟他做官的那条污秽的路不一样的，因为他要回家了。好，所以它变成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菊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代表，说这条路是一条干净的路，可以走回去不问名利的一条路啊，绝尘埃。好，下面我们看到因为菊花已经种了，所以可以把菊花对着菊花来讲话了。这个时候史湘云就写了对菊啊，别圃移来贵比金啊，也有一个版本是原圃移来，就从别的花圃移来这么珍贵比黄金还珍贵的花，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磕头坐。磕头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啊，就是古代做官的人通常都要戴帽子，可是平常休闲的时候他会把帽子拿掉，就是露出他的里面用布巾包的那个头叫磕头。所以磕头坐其实是用今天来讲就是休闲服，就是比较自然不那么正经八百，就是把领带啊这些都拿掉的意思啊。萧疏篱畔磕头坐，所以菊花是有文人的象征在里面的，就做官的人并不见得喜欢菊花，可菊花代表一种退隐，菊花代表一种悠闲，代表一种从公务繁忙里面退下来的自我寻找。好，所以他会用萧疏篱畔，你可以看到做官他不会萧疏篱畔的，可萧疏篱畔是萧条荒凉，回到一个安静孤独的家园磕头坐，也不穿官服了，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起吟啊，在菊花淡淡的这个秋天的香味当中，抱着自己的膝盖在那边唱诗啊，所以这里面都在讲菊花的孤独性。数去更无君傲世啊，算来算去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比菊花更骄傲的更傲世的。因为为什么骄傲？因为不在春天夏天开，不去跟大家去争开花这件事，等到大家都开完了才开。好，所以菊花的象征是因为它开得晚，它在秋天种花凋零的时候它才开啊。所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可是这个世界上你虽然孤独，你不开在最热闹的场域，可是我还是你唯一的知音啊！我愿意跟你来对坐，秋光荏苒休辜负啊！秋天的时光这么美好，不断在过去荏苒啊，不要辜负了这么好的时光，相对缘宜惜寸阴啊！我跟你现在此刻在一起，那面对面像知己一样，应该要珍惜一寸一寸一寸的光阴。所以有没有看到个性？宝钗的个性、宝玉的个性、湘云的个性。湘云的个性事实上很健康啊，非常健康。宝钗的孤独里面带着一种希望性，那史湘云本身是比较气度很大的那种开朗的女孩子，所以她会觉得菊花就是我的朋友，那你也不要觉得孤独，我就跟你在一起啊，而且好好的珍惜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时光。所以后面两句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缘宜惜寸阴，都很明显是史湘云的个性。好，我们再看到共菊，是在对菊之后觉得 舍不得菊花的离开，最后把菊花摘下来插在瓶子里，供养在自己的家里，就带到自己的室内去了。说弹琴浊酒喜堪愁，不管在弹琴的时候旁边有菊花，喝酒的时候也有菊花，那么很高兴菊花是可以跟我匹配的。愁这个字是伴侣的意思啊，匹配可以有菊花来做伴侣。几案亭亭点缀幽，就在书桌上一枝菊花亭亭的点缀在那个地方，非常的美。那隔座相分三径路，好，这里三径用的就是刚才一直跟大家提到陶渊明的一个典故，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啊，就是做官以后回家的路上所有的东西都荒芜了，可是松树跟菊花还是开得好好的，松菊犹存。所以他说隔座，就是我的座位的对面就有这么香的菊花的香味，那么让我想到陶渊明的那条路啊，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那我看书看累了，把书丢掉，我面前还有一个秋天最美的花在面前啊。可是这个对仗很漂亮啊，大家看一下，隔座相分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三对一啊，三径对一枝，路对秋，所以隔座对抛书，香氛对人对啊，这种绝对的对仗状况。双清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啊，在秋天的时候可以不断的跟这个菊花在一起，有新的梦也有旧的游玩的记忆。傲世也因同气味，就是我跟你一样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上肮脏的或者污秽的东西混在一起，随波逐流，所以我们骄傲，我们是一样的气味，我们是一样的知己。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所以那个春天开的那么盛大的桃花李花，我也从来不在意的啊，因为他就抱定了要跟秋天的菊花在一起啊，是春风桃李未淹留。好，下面到了这一次菊花诗的比赛里的主角，就是潇湘妃子啊，这个咏菊出来，无赖诗魔昏晓亲，因为咏菊是写诗歌颂菊花了，所以他说无赖，无赖这个字我们现在常常骂人说这个无赖，无赖就是什么事也不做，那意思说无赖诗魔，就这个人想要写诗，一天24小时，整天那个诗魔就在那边干扰他啊，就是无赖诗魔昏晓亲，黄昏也来，早上也来啊，就是有人爱创作的时候会到这种程度，就是也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就一直在那边写诗或一直画画，就无赖诗魔昏晓亲。好，你可以看到黛玉一开始就是那个生命是很执着的，就他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他要写这个诗，他就可以24小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东西。绕篱一时自成衣啊，绕篱，绕着篱笆在走，依靠在石头上，都在想写诗这件事。一个人在那边沉吟，就在唱来唱去，念来念去，就在写诗。绕篱一时自沉吟，毫端韵秀临霜写，毫端是毛笔啊，最后就把这个诗写出来，在毛笔上很漂亮的字写出临霜写，就有点写出这个菊花的感觉出来啊，写出菊花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菊花是带霜开的，所以临霜写，口底琴香对月吟，啊，这个句子好漂亮啊！就说，因为他一直在歌颂菊花的诗，所以他在月光底下念那个菊花的诗的时候，好像他的口角都带着菊花的香味啊，琴香，这个是别的人不太会用到，宝钗、史湘云都不会用到，就是黛玉会用到琴这个字，好像他的嘴角都带着香味，都咬着那个香味，口底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夙愿，啊，这个所有写秋天的、写菊花的诗，好像是一个自我的怜悯啊，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题夙愿，夙是秋，夙就是秋天的意思啊，秋天的幽怨，片言谁解夙愁心？那么这些诗句，有谁真的能够懂里面忧愁的本质啊？片言谁解夙愁心？一从陶令平章后，陶令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做过一个官叫彭泽令啊，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陶令。 那么自从陶渊明评论过菊花，评章就是评论啊，评论过菊花之后，千古高峰说到今，那么一千年来，菊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高风亮节的植物啊，它的品格是一直到今天大家都在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潇湘妃词的咏菊里面带出来的那个孤独跟自傲的个性，刚好讲的就是他自己。再看一首宝钗，宝钗就写了画菊，因为歌颂菊花写诗以后觉得不够，就希望在菊花凋零以前能够把菊花画下来啊。所以这首诗就是在讲怎么画菊花，诗于细笔不知狂啊，就是写完诗以后觉得还不够把菊花的真正的某一种生命状态写出来，所以诗于细笔不知狂，其势丹青费较量，最后就用画画的方法，丹青红色绿色啊，丹青是在讲画画，要用画画来想办法把菊花表现出来。好，下面都在讲画菊花的方法，注意有点泼墨的方法，巨叶泼成千点墨。我不知道在座有些朋友如果学过国画的时候知道，画菊花是用浓墨淡墨去点叶子，先点然后再拉枝子再勾那个花的。好，所以那个点叶子我们叫做泼墨，就是用清水的笔蘸了墨以后点，所以浓淡去分那个叶子的相背，然后再勾金的啊。所以巨叶拨成千点墨，窜花染出几痕霜啊。最后那个花要用藤黄去染，藤黄加一点点的朱标去染，所以染出几痕霜，让那个花有一种寒冷里面开花的感觉啊。淡浓神会风前影啊，这个花有淡有浓，那么真的好像把花的神貌都抓出来了，好像还在风里面在摇动的那个影子，跳脱秋声碗底香。好，注意这个跳脱，有的版本是条脱，一条一条的条，条脱是什么？条脱是女孩子戴在手腕上的镯子，因为女孩在画画的时候那个手腕上有镯子，所以她讲碗底香，在画画的时候那个好像从镯子里面就带出了秋天的感觉啊，碗跳脱秋声碗底香啊，手腕上的镯子，莫认东篱闲采坠啊。那不要认为这只是东篱，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的那个菊花，拈平聊以慰重阳，这是我画的菊花，我画完以后把它粘在屏风上，聊以慰重阳，呼应着它前面不是说重阳会有期吗？就是菊花可以见面，所以他说可以慰重阳，可以了解到我在重阳节的时候真的见到了菊花啊。所以宝钗的两首诗是呼应的，忆菊跟画菊是呼应的，那潇湘妃子的咏菊跟问菊也是呼应的。潇湘妃子真正写得好是问菊，你可以看他问到菊花无话可讲啊，那种感觉。可是他问菊花，当然在问自己啊，在问自己。欲讯秋情重墨汁，漫江幽意扣东篱啊，开始不觉得特别惊人啊，说想要探访秋天的感觉，可是重墨汁，大家都不知道秋天在哪里，所以就漫江幽意扣东篱，就到处走去寻访秋天的感觉。那么最后找到了东篱，注意东篱这个典故又出来，我们一直讲说自从陶渊明写过采菊东篱下以后，东篱就跟菊花结了一个典故的缘分，漫江幽意扣东篱。好，下面就是问了，下面两句底下都要加一个问号，孤标傲世携谁隐，说你这么孤独，你这么骄傲，你要隐居，你能够跟谁去隐居？好，孤标傲世携谁隐，讲菊花也在讲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的孤独是她甚至不屑于跟别人在一起的，因为她洁癖，她的高傲跟自负使她觉得她如果有一天要隐居，她也是一个人走的。好，孤标就是你标榜出自己的高傲，傲世 自己的骄傲，你能够跟谁在一起相处啊？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都是在开花。所有的花都是开花，为什么你要这么晚才开花？你要避开所有的热闹。好，一样开花，未抵迟，又是一个问号。这两个问话问到很惊人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古典诗里面这么多写菊花的，可是像这里面写到这么精彩的也很少啊。浦露庭霜何寂寞啊，在花圃里面的露水，在庭院里的霜，多么寂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开花？这么冷的时候开花？鸿归穷病可相思啊！鸿雁，天上的大雁已经回去了。穷是蟋蟀，蟋蟀这个时候也不会叫了，因为穷病是在讲秋天的时候，这种蟋蟀都已经好像都已经没有力气了啊，都在冬眠了。那你会不会想念什么啊？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那么你不要认为孤独骄傲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结语何妨话片时，你要不要就跟我讲讲话吧？好，所以这是黛玉跟菊花在问菊，那别人问都不对，只有黛玉问是对，因为黛玉真的是孤独的啊。所以他说结语何妨话片时，我们就当成可以讲话的朋友来讲讲话吧。好，下面我们看到探春写的真菊，蕉下客啊，贫供离栽日日忙啊，就是有人把菊花放在瓶子里供养，有人把它栽种在篱笆旁边，所以有人是供菊，有人是种菊，日日都在忙。遮来修刃镜中妆，可是我要把你摘下来戴在头上了啊，在镜子里面化妆的时候把它粘在头发上。长安公子因花癖，长安公子讲的是杜佑啊的孙子杜牧。大家知道唐朝有一个大诗人杜牧，还记得他的一些名句吗？什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啊，这种就是这种诗啊，你就知道说一定是有钱有了三代以后才敢写这种诗，就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然后这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啊，这个也是要富裕三代以后才敢写的诗，就说我在扬州住了十年，什么名也没有赢得，赢得每一个青楼的妓女都在骂他薄幸。好，你可以看他玩了多少青楼。那这种是狂啊，就是杜牧的诗里面有一个三代富贵以后出来的，所以他是最爱花的。所以这里讲到花癖，就是杜佑的爱花是有名，他的祖父是这个杜牧的祖父是杜佑，就是唐朝的这个写通典的大宰相，所以他们富贵三代以后出了这个杜牧这样的一个诗人啊。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啊，彭泽先生就是刚刚提到陶渊明封为彭泽令，彭泽的县令，所以大家叫他彭泽先生是酒狂。那陶渊明是爱喝酒爱得不得了，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拿那个做官的纱帽去滤酒啊，因为别人说我去拿一个漏勺来滤酒，因为以前的酒是酒糟的，要过滤才能喝，他说来不及了，他就把官帽拿来就滤酒。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沾三径露，在我的头发上冷冷的带着三径，这个典故又出来。刚刚讲三径旧荒，松菊犹存，就陶渊明的那回家的三条路上面的露水。好，意思说不慕社会的名利，所以还是要去追寻这个这样的一种清高的。葛巾香染九秋霜啊，葛巾，葛是一种纺织品，通常拿来做头巾的啊，有点像麻的料子做头巾。那因为他把花戴在头上了，所以他的头发上沾了香味，同时他的头巾上也染了九秋霜啊，就是九秋是深秋的意思啊，深秋的霜。高情不入时人眼，那么这样的一种清高的追求不会被世俗的人看上，拍手凭他笑路旁，那别人在路旁笑我，那我也不会在意啊，就说这是世俗的一种嘲笑。他这里也有一点用了那个陆游的诗啊，那陆游说他有一次喝醉酒了，所以就满头插了很多的菊花，所以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就是他把菊花插了一头都是，那一个老头子插了一头菊花，小孩子在那边拍手笑他，说这个人是一个 老饭店的那种感觉啊，拍手平他笑路旁。再看一首史湘云写的《菊影》，秋光叠叠复重重，浅渡偷移山径中。好，注意再讲影子，这首诗不是讲菊花，讲影子，所以是讲光线。秋光叠叠复重重，浅渡就是那个影子会慢慢移动的，如果在月光底下那个影子会慢慢移动，浅渡偷移山径中，就是你不知不觉那个影子在变化。窗隔疏灯渺远近，好，还是在讲影子，因为窗户外面有菊花，所以菊花的影子照在窗户的纸上，所以有远有近，因为灯的关系，因为灯光让菊花的影子打在窗户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诗因为菊影，所以都在写影这个字，而不是写菊，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窗隔疏灯渺远近，离筛破月锁玲珑，就在因为菊花种在篱笆旁边，所以篱笆旁边刚好有月光透过篱笆照在菊花的影子上，所以菊花上全是月光的感觉，因为玲珑常常形容月光，好像一圈一圈的月光在菊花的上面。篱筛破月锁玲珑，寒芳留照魂应住，啊，觉得这样的光，菊花上的影子好像留下的是菊花的魂魄一样，不是菊花的肉体，而是菊花的魂魄。寒芳留照魂应住，霜印传神梦也空，啊，那霜印，印就是讲影子印在地上，啊，霜印传神梦也空，珍重暗香羞踏碎。好，再讲说一个人如果在月光底下走过去，看到路上有菊花的影子，因为珍惜菊花的香，所以不忍踏碎影子，可以感觉他不是踏菊花，他怕踏那个影子，因为那个影子在路上漂亮得不得了，菊花的影子，怕踏碎菊花的影子，所以珍重暗香羞踏碎，凭谁醉眼任朦胧，就是菊花的影子不是菊花，是朦朦胧胧的，好像喝醉了酒时候看到的菊花，也许比菊花还要美。好，所以注意一下这个虚字的重要性，就是菊影怎么样把影光影这个东西写出来。好，下面一首是潇湘妃子的菊梦，啊，菊花已经凋零了，菊花已经过去了，怎么样去觉得菊花还在梦里面并没有消失。离畔秋酣一觉清，啊，因为是梦，所以要有觉醒的部分，就是醒过来以后觉得菊花是不是一个梦，曾经在篱笆旁边，曾经在秋天这么美，可是好像睡了一觉以后忽然觉得菊花是不是一个梦。和云半月不分明，那在梦里面这个菊花跟云在一起，跟月光在一起不那么清楚，啊，所以它是梦，它不是真实的。灯仙飞木庄生蝶，啊，引用了庄子的典故，庄子梦到自己变成蝴蝶，醒过来以后再问说是我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我，那个主体跟客体之间互相相融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生命里面最美的状况像仙人一样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刹那是一种忘我跟出神，你不忘我你不会觉得你跟蝴蝶是物我两忘的状态，啊，就是人最美的时候是忘我的状态，就你已经不觉得你跟蝴蝶之间 有差别了。所以灯仙飞木庄生蝶，忆旧还寻桃令盟，啊，庄生蝶桃令盟是对仗，庄子的那个梦，梦到的蝴蝶，陶渊明他跟菊花的约定，陶渊明一直要回家，因为他觉得花园里的菊花没有人照顾，所以桃令盟就是他放弃了做官，是因为他觉得他跟菊花有约，有比官约还要重要的东西，啊，忆旧还寻桃令盟，睡去依依随雁断，啊，睡觉的时候好像依依不舍，还觉得跟这个梦没有断掉，可是 大雁越飞越远，越飞越远，最后梦还是断掉了。惊回顾顾，脑穷明。可是在睡觉的过程常常会惊醒，忽然觉得蟋蟀怎么又叫起来了。蟋蟀一叫他就会想到那个菊花，因为都是秋天的这个声音啊。惊回顾顾，脑穷明，醒时幽怨同谁诉。好像在梦里面比较好，因为一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这么孤独，菊花原来并不是真实，是一个梦，所以醒来以后幽怨，这个幽怨要跟谁讲呢？衰草寒烟无限情啊，就感觉到自己生命里面的一种荒凉的感觉啊。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首探春写的《残菊》啊，这个教下客写的：露凝霜重见请衣，宴赏才过小雪时。小雪是阴历的十月啊，那小雪的时候已经开始入冬了。地有余香金淡破啊，就是那个残菊剩下还有一个花蒂，它还剩下一点余香，像黄金的颜色，淡淡的。枝无全叶翠梨披，在小雪这个季节的时候，菊花连树枝上都已经没有完整的叶子，因为叶子都已经枯干了，所有的绿色也都已经掉了，叫翠梨披。半床落叶穷生病，就是自己的身边所有的这个床榻上都是落叶。那蟋蟀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万里寒云雁阵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入冬的季节里面，大雁已经完全都飞走了。明岁秋风知有会，可是明年秋风再起来的时候，知道还会再见面，还会有菊花，暂时分手莫相思啊。所以十二首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间连成了一个对菊花的生命态度，人对菊花的生命态度。所以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绝。就笑着说：“等我从宫廷来。”因为李纨是这个评论家啊，所以他是社长，所以他不作诗的，所以他很公道，说我来评论一下。通篇看来各有各人的警句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特别好的句子。可是诗一方面说个人有个人的警句，还是要看整个整体来讲诗哪一个最好。他说我今天很公正的来评《咏菊》第一。啊，咏菊第一，问菊第二，所以你可以看到林黛玉、潇湘妃子第一名、第二名都拿到了啊。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啊。题目新，诗也新，所以他的三首列在前三名啊。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怨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啊，就是得了这一次诗社的魁首。然后接下来他认为比较好的是真菊，是对菊、共菊、化菊。一举次之，那宝玉听说就喜得拍手啊，非常对，因为宝玉最高兴就是他女朋友得第一名了，这样子，他永远忘了他自己啊，他就好高兴，说非常公平，非常公平。那黛玉这个时候就很谦虚了，你注意一下，黛玉三首都拿到前三名的时候，他就说我那首也不好，有点伤于纤巧啊，就是有点太纤细太巧。那李纨说巧的却好，没有露出堆砌声音。那黛玉说据我来看，头一句好的是浦冷斜阳忆旧游啊，这句背面转至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极啊，就是这个枕霞旧游写的共菊里面啊，说到没处再说了，所以又回来想到未折未共之先意似深远。那李纨说这样讲你的口底琴香一句也敌得过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口底琴香对月吟是一漂亮的句子，那绝对比刚才你讲的那个更好。那探春又说到底要算恒无君，就是宝钗她的秋无忌梦自知，把一局的意字完全轰然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不只是诗人创作这么精彩，他们评论起来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讲出道理的。所以这样的诗社很重要，是说 他们学习创作里面怎么去表现自己，同时怎么表现欣赏别人，是两种学习。所以你可以看到欣赏都在讲别人，说这句太好了啊，秋无机梦自知。所以创作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学习的，第一个学习是尽量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可接下来是怎么学习去欣赏别人特别有而我不能取代的那个部分，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学习啊。好，宝钗就笑着说，你的就是探春的短兵冷战葛巾香染，把真菊形容的一个缝也没有了啊，就是因为头发上戴着菊花，所以用头巾用头发来形容菊花染出来的香味。那湘云说，携谁饮未抵迟，真的是把菊花问到无言可对啊，这是赞美林黛玉了啊，就是在问菊当中的这个部分。那李纨就说，你的就是湘云的磕头坐抱膝吟，也一时也舍不得离开，那菊花有枝也必腻烦了，说的大家都笑了。好，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到宝玉，宝玉就说我又落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他自己原来是最后一名。所以宝玉很有趣，就是他在这些姐姐妹妹面前，他永远觉得这些女孩都比他好，而且最好的一定是黛玉，所以他今天很高兴，就是他女朋友拿了一二三名。然后他忽然想起来，哎，我怎么完全没有，你们没有人再提到我。他说，那我这个谁家种何处秋，蜡鸡远来冷吟不尽，不都是仿吗？那昨夜雨今朝霜，不是都是种不成吗？只是我输给那个口底琴香对月吟了。好，他还是要输给这个林黛玉啊，清冷香中抱膝吟，短兵葛巾金淡破翠梨披，秋无机梦自知，这几句就是他觉得他自认输给这几个女孩子的作品。他说，明天我闲了，你不要看我写不好，我一个人做十二首，我来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很标准的宝玉的个性。这样其实宝玉大概你会发现，宝玉是一个在美学上特别值得探讨的个性，就是说宝玉是一个最懂欣赏别人的人，他永远没有嫉妒这些东西，他永远在发现说他人的好在哪里，然后他会忘掉自己，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个性。当然他也觉得，当他在欣赏的过程里，他发现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怪癖孤癖的时候，他才能够表现。比如林黛玉其实蛮孤癖的，可是因为那个孤癖他才能够创作，他才能够表现，因为个性太过平衡的时候，那个表现性不强。所以我们会跳回来说，宝玉懂得人生什么叫做欣赏，因为欣赏其实是欣赏每一个人独特性，其他人的每一个人自己存在的那个独特性。所以我想宝玉在这里有他另外一种美学上的福分啊，就是他看到身边这些人他就觉得好精彩啊，每一个人都这么精彩，可以表现出这么好的东西。那李纨就安慰他说，哎呀，其实你的也很好了，只是比不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啊。你当然知道这是安慰的话。大家又评了一回，然后又要了热的螃蟹来，就在大圆桌上就吃了一回。那宝玉就笑着说，今天迟熬赏桂啊，就拿着螃蟹的夹子在赏桂花，不可无诗，我已经吟成了啊。他刚刚输了，他现在有点想比说，我写了一个螃蟹诗，谁敢还做呢？说着就赶快洗手，就提笔就把这个写出来。所以有没有感觉真的在玩，就是这小孩子在游戏，在比啊，在比赛。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你比打电玩，他也是比赛，可是如果写诗他也是比赛。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是在比赛当中学习到很多进步的东西。所以大家就看宝玉写的，说题目叫迟熬，迟熬更喜桂阴凉啊，就是拿着螃蟹的夹子，更高兴是桂花底下没有像夏天那么热，慢慢凉下来了。剥醋雷浆性欲狂啊，就是你要吃螃蟹，你要剥醋，还要把浆捣碎，性欲狂。那饕餮王孙应有酒，那饕餮是老饕，就是爱吃好东西的这些人啊，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 那横行公子讲螃蟹，螃蟹是横着走的，啊，那螃蟹大家都认为它肚子里面挖出来没有肠子啊，所以很多人骂螃蟹就是横行公子却无肠。那西间积冷才忘记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吃螃蟹有没有一个忌讳，就是说螃蟹搬开以后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透明的白色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就是它的脐。啊，肚脐的脐那个部分，就是中医的理论是最忌讳吃那个东西，所以吃螃蟹那个东西不挑出来是非常伤身体的。就我们现在吃大闸蟹，一定要搬开把那个东西挑出来，那个叫脐。脐间积冷才忘记。好，这里面其实有一点在讽刺了，就是在讲这个螃蟹没有心肠，而且嫉妒啊，因为积冷在心里面，纸上沾腥，喜上香啊，就是说。他沾了这个螃蟹的腥以后，慢慢洗了以后，香味又来。原为世人没口腹，颇先成效一生忙啊！就是我们看到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老饕赋》，啊，就是苏东坡自己常笑自己一生无事忙，就是为了爱吃东西，到处找什么地方好吃的东西啊，写了一篇叫《老饕赋》，所以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这个有点像打油诗啊。就宝玉一面在喝酒一面吃螃蟹，就写了一个打油诗。那黛玉笑着说，这样的诗要100首也有。宝玉笑着说，你已经江郎才尽了，你不说不能做，还要贬人家。那黛玉听了不回答，也不思索，提起笔来一挥，又是一首。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在比赛了？所以那个很奇怪，那个游戏当中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才能在尽情在发挥，就是你会觉得碰到对手，就运动员也是如此啊，你碰到对手的时候，你会那个短跑跑出那个记录出来的那种感觉。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也开始写铁甲长歌死未忘，就是死掉了还是这么想要打仗的样子，讲那个这个螃蟹啊，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因为螃蟹死掉以后那个颜色特别漂亮，那个艳红色，堆盘色相喜先尝，鳌峰嫩玉双双满啊，这个写得极好。那个大夹子，螃蟹的大夹子打开以后饱饱满满的，像玉一样的，好，你都感觉到吃那个昂金的感快感，就是那个大夹子在最丰满的时候，就是他用丰这个字，鳌峰嫩玉啊，双双满，壳凸红纸块块香啊，就是那个螃蟹的壳里面一块一块凸起来，因为那个蟹黄越多那个壳越凸起来，好，壳凸红纸块块香，多肉更连青八足。你这么多肉，那你竟然还有八个脚，住情谁劝我千伤，可是摆在面前我就是要拿你下酒的啊！对真佳品酬佳节，贵佛清风菊带霜。那宝玉看了就要喝彩，那黛玉就一把就把它撕了，说把它烧了，他说我做的没有你的好，我烧了它，你那个诗很好，比刚才的菊花诗还要好，你留着给他人看。可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三个人在有一点斗智了，就是宝钗、宝玉、黛玉基本上还是有心结的啊，还是有心结，所以借着这个螃蟹的东西在彼此在讽刺对方了啊，就是很多嫉妒的东西，很多在争斗啊，那个铁甲长戈好像都是有一点暗地里在打仗，可是因为这些人教养太好，所以你看不出他们打仗，好，看不出他们在彼此在较劲在争东西的这个感觉。那宝钗接着就笑着说，我也勉强写了一首啊，你看到一定是宝钗，所以三角的这个关系就出来了，那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吧。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的时候写到是贵矮同音作举伤，长安闲口盼重阳啊，都是在讲桂花开了，那在梧桐的树荫底下喝酒，那长安闲口就是刚才的长安公子的典故，就是这些爱吃的有钱人，这些长安公子他们流着口水盼望到重阳，因为重阳的时候蟹就肥了啊，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好，这里在骂人了，就是眼前道路，我们走路不是应该有直的路有横的路吗？红灯要停，绿灯要走，无经纬就说横的直的乱走了，就这个螃蟹是乱走的，就是无经纬就说走路没有规矩了啊，没有道理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白黄 啊，就是你翻开它的这个皮里面空白黄，有白颜色的，有黄颜色的。其实他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我们不太容易懂，就在《晋书》里面讲一个人说他心机很深，说皮里春秋心机深，就是一个人外面看起来有一个身体一个皮囊，可是里面很多的心机，老是在算计别人，老是在计较很多事情，叫皮里春秋心机深。那么宝钗就把这句话转成了皮里春秋空白黄啊，就是想了这么多东西要害人要斗争又怎么样呢啊，就有点这样谈到。那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啊，怎么会想到这种句子，皮里春秋空白黄。所以宝钗的含蓄敦厚其实不完全真的啊，他很厉害啊，非常厉害，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要斗争，你们真的要斗我也不是斗不过你的啊，所以讲出很刻薄的很尖锐犀利的话，可是他平常写诗写得很含蓄浑厚啊，他反而不用这种尖锐的句子。那宝玉就说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啊，说这个骂诗人骂得这么厉害，应该把我的诗也烧了。然后又继续看下去，底下说酒未敲醒还用菊啊，就是酒醉了那没有办法醒过来，也许用菊花敲一敲会醒吧，可是菊花当然讲的是一个清雅的东西或者高雅的东西，去敲醒一些欲望，敲醒一些名利的纠缠啊。酒未敲醒还用菊，杏房积冷定须将。刚才宝玉不是讲杏积冷吗，就是其间积冷，就是那个螃蟹是最寒的东西，尤其是它肚子肚脐的那一块东西是最积冷，因为积冷所以它是害怕人世间所有，他跟人不亲近的，所以他说杏房积冷，那么就多用一点姜吧，因为姜是热的，姜是可以去寒的，所以杏房积冷定须姜，于今落府成何意。意思说这么厉害又怎么样呢，这么多心机这么多嫉妒又怎么样，于今落府就等到放到大锅里去煮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月圃空余鹤树香，在那个月光的河边留下来的是螃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稻荷高粱的叶子，是这些植物，可是这些植物比你还香，你已经被吃掉了。好像有一点讽刺说这么多的心机这么多的东西到最后白忙一场有什么用。好，所以大家看了都说啊，吃螃蟹是一个小题目，可是可以把吃螃蟹放进这么大的意思进去啊，讽刺历史，讽刺人，讽刺斗争，讽刺各种社会的事件，这才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好，这个毒意思说宝钗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含蓄跟温厚的，她只是因为大家闺秀的教养她常常不露出来，可事实上等到大家在比那个厉害性的时候，她的厉害完全透露啊，完全透露出来。所以我们要从旁观者的角度才知道说，哎呀，太毒了吧，讲到这个什么皮里春秋空白黄这种句子，其实都在骂世人的东西。所以在这一回当中很有趣的一点是把菊花跟螃蟹忽然放在一起了，那大家会感觉一下，菊花本身在讲一个非常高雅的东西，一个清高，一个人世间放弃掉所有名跟利，什么都不争，最后完成的一个自我的孤独性，可是螃蟹刚好被拿来作为另外一个讽刺，就在那边忙来忙去，两个大夹子八个脚什么都想抓的那个状态，他其实在做对比啊，所以这里面标题说讽贺螃蟹咏啊，用讽刺的讽贺螃蟹咏，那么意思是讲说它跟菊花的状态不一样。那林黛玉魁夺菊花诗，林黛玉是在菊花的这个孤独的这个性格品格里面得到了魁首，得到了一二三名，可是薛宝钗讽贺螃蟹咏，薛宝钗是有点像螃蟹的，所以你回来读回目的时候你才知道作者其实在对比，就是宝钗其实想抓很多的东西，宝钗在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其实没有 完全放掉。所以真正写菊花的时候，他写不过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孤独，林黛玉的真性情是纯粹的，啊，是纯粹。可是他当然是一个悲剧，他活在这个人世间，他对自己的洁癖、高傲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有一点点妥协。可是，在宝钗那边，个性是不同的，所以可能跟我们在世俗里面看到的这样两种个性非常不一样。可作者非常隐约的用写诗这个东西来透露，就是宝钗最厉害的是螃蟹咏，可是林黛玉是菊花诗。可是你可以看到菊花跟螃蟹很不一样这两个东西。那螃蟹咏里面刚才讲的机冷、计才，所有的这些八个角啊，没有经纬的乱走横行啊，无常，都不是好的字眼啊，都不是好的字眼。可是如果你《红楼梦》很快读过去，你没有想到为什么在38回里面会有魁夺菊花诗跟讽和螃蟹咏啊，就是林黛玉魁夺菊花诗，薛恒芜啊讽和螃蟹咏，刚好在写这两个女性她们在生命形态上非常大的不同啊。所以我想这两回我们其实如果把37跟38连在一起来讲的时候，我会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诗社不只是作者在卖弄说，哦，我们过去家族多么清雅，你看我们都在一起写诗啊什么。因为他在诗在讲性格，他在借诗在讲很多人际关系，讲复杂的一些东西。所以海棠诗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跟菊花诗不同，菊花诗呈现出来的东西又跟螃蟹咏不同。所以这个诗社一开以后，接下来的几回当中，诗社始终有它的重要性。那么也借着古典文学里面诗的一个表现，把这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的内在世界整个揭发出来。因为有些东西是你从外表不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尤其像宝钗，因为个性太复杂，所以外面看到的大方、雍容大度跟内在里面的复杂度的东西，只有诗比较容易透露出来。而且在玩游戏的时候，那个 game 一比赛到最厉害的时候，个性看出来了，啊，平常不容易看出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听人家讲说，以前搞政治的人很重要一点是打麻将，就是一打麻将就看出个性，就是赌的时候个性会出来。所以游戏很有趣啊，游戏因为它看起来是没有拘束的东西，是游玩，可是个性最容易透露，因为平常的压抑的东西，这个时候全部会暴露出来。啊，所以以前听长辈他们讲说，要这个人公司要用这个人了，决定不了要用不用，最后就要他打一个麻将，大概就决定到底第二天要不要用这个人上班，因为觉得里面有很多个性，就是品格的东西、气度的东西、心机的东西，在赌里面会看到。那我觉得螃蟹咏其实有一点像 game 玩到最后，所以三个人比起来了，一比起来真性情全部出来了，啊，全部出来。所以宝玉只是好玩写了一个，最后他觉得不好，那黛玉写了，黛玉也觉得不好，就说烧掉吧。可是宝钗这个时候要争强，就说我要写一个最好的。可是他大概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是写螃蟹咏啊，在讲螃蟹。那如果我们说诗言志，诗是在表达人的内在心性的话，刚好这首诗里面可能讲到了内在的心性，那我们就忽然觉得皮里春秋空白黄，蛮可怕的一个句子啊，就是里面这么多的心机在里面啊，一层一层的心机在里面，所以才会加上最后作者点了一下说讽刺世人太毒了啊，就是太过尖锐、太过犀利。里面其实跟平常我们看到的宝钗刚好不同，因为平常我们看到宝钗是非常宽厚跟包容的，可是这首诗里看到完全相反，其实她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可能必要时候是可以下狠手的那种人。啊，可以下很毒的手段，就当然文学尽量不用这个角度去揣测啊，因为注意一下，就是说作者好的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都是多重的，非常多重面貌，他只是透露一点点讯息他就收住了，他绝对不会接下来说啊宝钗多么坏、多么嫉妒、多么如何要害黛玉，他不会这样写的，他只是淡淡的带到啊。可是大家都记得。宝钗有一次扑蝴蝶，扑到亭子，然后听到两个人在讲偷情的话，那这个话听到是很可怕的，因为就是是非八卦了，所以他立刻就转身说，平儿你往哪里跑。那我们说潜意识当中 他把这个货架到了林黛玉身上，所以那两个丫头吓了一跳，说啊，林黛玉在旁边，那他一定把我们的话都听到了。可林黛玉并没有在旁边，是宝钗在旁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很多螃蟹俑对比以后，你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子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她可能自己也不知不觉，因为在她的成长的条件或她的个性里，她有很多的防范，也有很多的小心，可是我们说脱口而出的话，几秒钟当中别人要把窗户推开，她忽然觉得要被发现了，她立刻说哎，平儿你在哪里，这个心生一计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最潜意识的，就是可能是她真正讲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常常看到那一段就在想，诶，为什么他不会讲别人说探春你往哪里跑，为什么是林黛玉你往哪里跑，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对林黛玉有很多的结在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肚脐里面那个冷，那个那一块东西到底是什么啊？积冷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想这些部分也许大家在读37回38回的时候，除了去阅读他诗的句子的漂亮之外，可以多读一点东西。大概回忆起来会觉得，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读到37回、38回，大概都是我当时很喜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喜欢古典诗词，所以几乎就会把什么口底琴香、对月吟啊，一句一句都背下来，就觉得、啊、诗写得真漂亮。那、这个曹雪芹的文学这么好，这么好。可是现在开始慢慢会觉得，这些诗只是他的一个暗示而已。他是借这些诗在暗示每一个人他的个性大概不同在哪里，所以真正厉害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要我一下写12首诗就已经难得不得了，可12首诗还必须是这几个人不同的人写的，一看就知道这是林黛玉，这是薛宝钗，这个才是厉害，因为他把个性传达出来。所以他真正要表现的并不是说我多么会写诗这件事情，写了那么多诗，他其实在透露说每一个人的讯号，因为诗是讯号，每一个人释放出来的讯号。好，所以我们大概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有机会把37跟38回啊再看一下，那、会看到它里面比较深的深藏在里面的一些内涵的东西。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把38回做一个结束，谢谢。